六个月抵达，马斯克火星移民要加速，中共国策不转向，中国制造换马甲，$223亿，川普关税收入再创新高，中资车企互调暗器，边个先是汽车界的恒大？利润腰斩，股价雪崩，中共国策拖垮拼多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欢迎收看财经热点。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日。今日美国这边有个好消息，马斯克火星大移民进行关键测试。今日马斯克 SpaceX 星际飞船第九次飞行测试。马斯克今日早上2点左右发推文，每26个月行星对齐的时候，星际飞船升舰可以在6个月内就抵达火星。SpaceX 和 Musk 还计划在今日下午1点讨论多行星生活计划的活动，就是讲下星际移民的事。但是马斯克发文说要推迟到今晚星际飞船发射成功之后。马斯克现在是凭住呼吸等待住星舰发射，借住任何媒体活动。为什么今日的发射这么重要呢？2个月前马斯克就发文说 SpaceX 今年将地球超过90%的有效载荷质量送入轨道，中国大约占5%，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其他公司亦大约占5%。当星舰以高频率发射的时候， SpaceX 很可能会承载地球超过99%的有效载荷质量到轨道，这个是比火星成为自给自足文明的必要条件。他的计划是SpaceX 的星舰去火星，2026年送机器人，2029年送人类，所以今日的发射是为了2026年无人任务再铺路，亦验证星舰可靠性和关键技术。比如马斯克提到，每26个月行星对齐时，星际飞船星舰可以在6个月内就抵达火星。这句话怎样理解呢？这么长的航行时间，涉及到能源补给的问题，涉及到轨道加油能力，火星任务需要星舰在地球轨道进行多次加油。这次测试可能涉及模拟或者验证这一技术，确保星舰能携带足够的燃料完成往返火星的旅程。就是星舰利用地球和火星对齐，这个时候的直线距离最近，利用这26个月发射时间窗，透过转移轨道将燃料使用量降至最低，在大约6个月内抵达火星。马斯克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这6个月的航程是比传统7至9个月的任务相比时间更短。时间短就意味着使用的燃料补给的量和次数就少。还有刚才讲的这个星舰要往返，之前在地球上测试了筷子夹星舰，但是2026年任务要求星舰实现精准垂直着落在火星。你不能够到了火星一开心一着落将火星炸得到处是坑。刚才还说马斯克推迟了一次公开讨论会的直播，可见这次实现也是实现多行星物种梦想的关键的一步。物种是什么？物种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小马哥的眼里面，如果人类可以移民火星了，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就可以称为是多行星物种。到时候不是在地球上的多个国籍，而是在宇宙中的多行星。马斯克这个梦想的确不错，比如星舰的高频发射和巨大的有效载荷，就是移民你要搬家。搬家是什么？不是只有人过去，先运送海量物资如机器人、设备、食物等，这个需要星舰超强的运力，就好像搬家去火星。而 SpaceX 是那个全包式搬运公司，可以说未来星舰是直接垄断了地球到火星的太空快递业务。马斯克就是物流多行星物流大王。不过如果马斯克的星舰和机器人成功抵达火星并开启建设，那么火星成为马斯克他们家了吗？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根据目前的国际法规，火星的所有权 不是马斯克或美国能够单方面讲了算，关键在于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这个是太空活动的大宪章，美国和其他太空大国都签了。条约说太空无主权，外太空包括火星不能被任何个国家宣称拥有主权，不属于任何国家，亦不属于任何个人。意思是就算 SpaceX 最先登陆火星，马斯克仍能够插个旗说这个是我的，美国仍能够说火星是 USA 的。根据人类在地球的法律，遥远的火星那个是人类的公共财物，好像太空版的大公园，哪个先到仍能够霸占。但是小马哥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在2020年10月的星舰服务条约里面写过一段话，第二是火星是自由星球，地球的政府对火星没有管辖权，火星上的争端将由火星居民通过自治原则解决。这个听起来好像马斯克想令火星独立，不归地球上的任何国家和政府管。的确越来越近的火星梦的确能够缓解一下马斯克他在地球上受到的压抑和威胁。他的裁员真相挖掘并曝光了美国政府之前的腐败，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地球上的确有很多大佬真的是想将他送回火星去。今日另一个关税战的消息是关于中共，只要中共这两个字一出场，那个是自带阴云密布。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今日都在这里报道，中共正在考虑制定新版的未来十年的总体规划，是放弃制造业驱动的增长，产能过剩，转型为民间消费驱动型经营吗？答案是想多了，是继续发展中共党魁要推动的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就是新制生产力。上个礼拜，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国中部城市洛阳巡视一家中共国有机械工厂的时候，重申了他对制造业的发展重点。彭博社说，这个表明在美国希望将更多工厂迁回美国之际，中共有意紧紧控制住制造业。当然这个计划不能够再叫中国制造2025，报道说新的计划亦可能不会采用类似的名称，以避免招致西方国家的批评。我看这个不是怕批评，中国制造2025显然烂尾了，中共是怕不吉利。看到这个消息，不知道美国这边川普总统和财长贝森特是什么心情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就是一直敦促中国将其模式转向更多的国家消费，而不再严重依赖制造业和出口。西方商界的心思可能和川普他们不一样，因为西方的企业巨头则是仍然活在对中国市场的念念不忘中，他们希望中共适当地做出转型，他们不希望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依赖中国的工业基础，然后被资金从工厂转移到中国消费者的口袋里面，这样他们既可以享用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又可以占有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大家觉得中共这样做意外吗？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这是中共的本质决定的，中共是不会转型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它的极权统治思维只能依赖制造出口，只要中共政权存在，它就不会转型为消费拉动的经济模式。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四月的节目，有些观点说是因为川普的美国在工业化启发了习近平，所以他不会放弃中国制造业。我只能够说可能将先后顺序想反了。好早之前，我和一位曾经在中国大陆经商近30年的朋友谈过中美工业竞争的话题，他在大陆是做出口制造，亦做大宗的商品。其实中共从摄政就一直在这里研究西方的经济是怎样崛起的，工业革命、现代化，这些他都在这里研究。到最近的几十年，有策略地掏空美国制造业，中共都是知道的。主持人为什么总是用妖精这个词来形容中共呢？就是中共很狡猾、很聪明、很有手段。 不要低估了他，只不过他的动机是邪恶的。中共在2015年提出2025计划，不是加强生产、针头线脑这些工业基础，是高端制造业，明确模仿德国工业 4.0， 对准的就是美国，盯住美国的产业政策。拜登的政策给了中共四年窗口期，比其加速新质生产力部署，例如2023年中国研发投入达5000亿美元，核弹头数量增至600枚，显示其在高端制造和军民融合上的强势推进。所以中共党魁习近平而是趁着拜登任内在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制生产力。问题是制造业并非解决中国当前整体经济低迷的药方，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毒药，过度生产、恶性竞争、压低价格、亏损工厂、挣扎求存，中国现在正在牢牢地处于通缩循环之中。三高问题困扰很多人，单是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三高代谢补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先睇下川普关税的好消息。根据美国财政部上个礼拜五发布的数据，截至到上个礼拜五，美国五月的关税收入已经创下个月度纪录新高，至少达到223亿美元。大家记得四月的时候，关税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160亿，五月份仲有一个礼拜，关税收入已经再创纪录了。这个财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已经达到了近930亿美元，其中43%来自四月和五月这两个月。大家记得川普总统上任的时候曾经表示希望关税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110年前，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所得税法之前，关税曾经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这个之后，其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相比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一直低了很多。我们来看看新陷恶性循环的拼多多和中国车企。电动车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推出的新制生产力三大样本行业之一，比亚迪是中国电动车的样板企业，但是在中国同行的眼中，这个新制生产力的样板企业要重踏房地产样板企业恒大的覆辙了。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访谈中明确指出，汽车产业已经出现了类似恒大的潜在风险，只是目前还未有爆发。谁是汽车产业中的恒大呢？有没有对号入座提示呢？他强调现在汽车产业里面存在类似恒大的情况，部分主机厂过度追求市值，抬高股价，在这个方面落的功夫太大了。同时他针对行业新车大幅降价的现象表示质疑，直言降价还能够保证质量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持续内卷的市场环境下，部分车企通过偷工减料、牺牲质量安全的方式进行低价竞争，严重威胁行业健康发展和产业的安全。我看到中国大陆网络上的报道说，行业里面不少人推测魏建军在这里暗指某某迪，亦有人报道说行业推测就是比亚迪，所以比亚迪自己亦阴阳翻转头。比亚迪的公关部负责人李云飞则在微博上回敬，彻底将他们之间的隔空暗战给公开了。不理哪个阴哪个了，这个剧情其实反映的是在中共大跃进思维下，产能过剩和消费萎缩被中国制造套上了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内卷模式。这个亦反映行业技术突破和技术升级的困难，想摆脱内卷就要在技术上脱颖而出，突破不了 大家就只能够在一个层次上竞争了。中共从内部搞不出来的技术突破可以从外部搞啊，例如从美国获得敏感技术。由于今日的篇幅有限，在明日的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共摄取美国技术的经典案例。再来看拼多多，今日早上美股一开始，拼多多的美股股价暴跌超过 20%。 拼多多今日早上发布了几年第一季度的财报，2025年5月27号发表的财报，即使第一季度总收入增加 10%，但是2025财年一季度报归属股东应占日利 147.4 亿人民币，同比下降 47.35%。 在美中关税战和欧洲市场存在严酷挑战的前景下，公司营销费用激增，利润出现断崖式下跌，前景肯定就是不好了。的确，公司管理层亦发布了悲观的展望，拼多多的失利可以说是中共产能过程输出海外的一个缩影。有人想拼多多亦没有国家补贴，亦没有倾销，是啊，但是中国的产能过程问题，比如是钢铁、太阳能板等行业，确实为拼多多提供了低成本商品的基础。没有倾销，但是廉价是拼多多打开海外市场的垫脚石。和廉价倾销本质上相同的另一点是，拼多多的廉价产品和其他中共输出海外的廉价产品一样，确实培养了海外消费者对廉价的依赖，那就刺激了人性中恶的一面，贪婪。所以可以说拼多多是在中共大跃进的思维下，导致国内消费低迷，产能过剩，输出海外这个错误的国策的实验者，亦随着这个失败的国策受到重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